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嚟紧节目的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以轩。
大家好，今日讲尽天下事分享的题目就是香港今年中秋节传统活动。
传统的活动有什么传统活动呢？
我呢就第一个想起就是赏月了。8月15日月亮团圆提早收工，第二天可以放假，可以观赏下个月亮，一班人或者是一家人留在这里休息一下，在室内或者在室外搞一个团聚，跟住就共同咁享受下呢个嘅赏月啦。
我咧就住喺村屋，喺村里面咧，中秋节咧都会有特别嘅活动嘅，就系食盘菜啦。中秋节咧就有乜嘢咧？就一啲特别余庆嘅节目啦，大家唱歌啊呢一类，咁咧就一班人或者一家人咧，咁咧就围住一个盘菜嚟食。
咁仲有最紧要嘅主角就系中秋食月饼啦。有不同的特色月饼啦，同埋传统月饼，跟住就是有生果啦。我平时咧都唔会买咁多生果，中秋节咧好多时候就买咗好多生果一齐咧赏月。记得以前喺屋企度都会摆张台，对住月光，碌柚一定有，通常有好多梨啦，有时有提子啦，仲有香蕉，仲有杨桃啊，有时咧仲会配搭其他嘅生果。总之咧，生果一箩箩，点支蜡烛，跟住就可以食噶啦。
除了点蜡烛之外呢，还会有灯笼啊。细个嗰时呢有好多款式的灯笼的、哦。咁有啲咩灯笼呢？我就记得呢有兔仔的灯笼啦。最近呢纸扎的灯笼呢就有羊桃啊。而家新兴的灯笼呢就有好多啦。卡通式的，但是呢嗰啲系电㗎啦，已经唔系用蜡烛㗎啦、哦。
咁除咗呢个灯笼之外呢，仲有香港好特色的舞火龙、哦。
係喎、哦、中秋舞火龙、哦、真系香港嘅其中一个特色嚟噶，香港仔舞火龙巡游庆佳节啦，一年一次。
今年2025年10月6日咧就系中秋节，喺香港仔晚上就有舞火龙嘅活动，亦都吸引咗大批市民旁观围观噶。舞火龙咧就分成咗两段，队伍咧系喺先由香港仔中心广场进行咗赞花挂红仪式之后咧，再出发去到成都岛。之后再坐卡车从华富道开始，途经华富村，直至到瀑布湾，进行了整个龙龟沧海的震撼的仪式。看的图片真的很漂亮，看到现在的舞火龙真的很多的后生一族，后生一族年轻力壮，除了男仔之外还有女士的，看到一些女士都很强壮地撑着舞着火龙，同埋好多小朋友喺个成个团队里面呢，真係老中青都有啊。所以呢成个队伍都係好壮观嘅。同埋条火龙见到呢有唔同嘅灯㗎喎。
呢个火龙呢真係好长喎，环跨成条街咁长喎。咁呢佢唔止一条火龙，但我见到佢呢有紫蓝色嘅灯啊，几靓㗎喎。另外一条呢有绿色嘅，真係喺夜晚呢个灯光影出嚟呢真係别有一番特色嘅，都几靓，好似一个巡游啊。
仲有就係插住晒好多香嗰个龙身啦，喺旁边睇呢都係好震撼嘅。烟雾弥漫，好似仙境咁嘅感觉㗎。
见到有好多舞火龙㗎喎，有男有女啦。咁啊，当然系男士居多啦，但女士咧，哇，见到佢咧系好阳光、好新晒嘅，男男女女舞起个灯笼咧，好有活力啊，俾翻香港有种嘅活力嘅感觉。
其实龙咧，俾香港人嘅感觉咧，传统都系嗰种生龙活虎啊，龙精虎猛啊，就系嗰种嘅有生命力啊，有战斗力啊，同埋有活力啊，所以都系寓意系好嘅，所以。舞火龙的巡游其实正如你所说，有一种很好正面的生命力的活力的一种观感，也都是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
还有呢吉祥啊，长岁之意。
除了香港仔的舞火龙巡游之外，香港在中秋节还有一个另外的特色，就是在象山村有一个灯笼阵出现了。 这个呢可以寄让人家盼望回香港的伦理之情。中秋佳节，香港象山村呢就再摆出灯笼的阵啦。由一位居民姓钟，钟先生自己揞荷包和组织的。一个个传统的灯笼啊，由大厦中央天井变成灯海，吸引了同村的村民和居民走出来在屋企拍照、玩和一起喜庆庆祝中秋佳节的。
钟先生说，第一次挂灯笼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例如挂灯笼的线会迟埋在一起。他又透露灯笼最初是卖的，但是后来发现他的光亮度不够，亦都不方便，最后就决定自己制作。他指着灯笼阵就向记者介绍，现在这里挂的灯笼有八九成都是钟先生自己逐个逐个做的。他估计在天井的下面向上这样拍照上去，这样是最漂亮的，应该会达到他预设的图形。
钟先生这一份完美主义真的带来了很好的结果，令到象山村的居民呢得到一份传统的喜庆和团结的那个的节日气氛。翻查资料，钟先生最初搞灯笼阵是因为太太喜欢看见其他人挂灯笼觉得很漂亮，他于是就承诺其后一年做一次大型的挂灯笼活动。原来这个是一个这么有浪漫替刻的和温馨的爱情故事在里面的，所以呢他的初心呢被全香港人呢都见证得到了，也都很成功啊。钟先生又笑言，搞了几次灯笼阵之后呢初心有改变了，反而他现在想做的呢已经不是最初的原因了。他又说关系呢是慢慢建立出来，他就反问，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社会很冷漠，钟先生就想了，人心冷漠，人变得冷漠，或者社会令到你冷漠，所以他就迈出这一步，就做了这个这么漂亮的灯笼阵。在图片看到传统的村屋那种天井型呢，门口位行路中间就是个天井，咁成个天井呢交叉左右咁样搭晒呢个灯笼嘅线，跟住啲灯笼仔中间悬挂住真係好多嘅，我谂有超过百盏灯笼，全部都系圆形纸嘅传统灯笼，睇落去真系几靓噶。
好多居民见到钟先生挂完呢个灯笼阵出嚟之后呢，都会出嚟走廊去睇睇，大家都打下招呼啊。
系啊，其实人心嘅冷暖呢真系靠正念和正行去打破的，有时一种关怀和一种温馨的关心，互相之间善意的沟通，其实都可以打破那份隔膜的。趁住喜庆佳节的时候挂灯笼来到暖意，去融化香港人有时因为环境啊，或者政治啊，或者种种时代变迁积落来或者慢慢形成了的冰山呢，都是一个好好的开始啊。其实中秋节里面的舞火龙和中秋节里面的灯笼啊，全部都是属于习作的艺术，都是来自这套传统的工艺啊。所以纸扎的工艺呢，其实一直都在个中国传统节日里面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的。除了中秋节之外啦，还有盂兰节的大事王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吉祥物和一些的祭品，其实背后都凝聚了呢习作师傅的心血和技艺。在香港呢，一位习作师傅毛卓奇师傅就是一位代表的习作的人物啦。他是香港少数至今仍然坚持以手工方式制作传统习作的师傅之一来的。每年在不同的节庆活动里面呢，我们都会见到他的作品。今年2025年大纪元记者就走访了元朗大桥街市，在毛卓奇师傅的店铺里面巧遇他在度制作紧花灯，正准备在十月元朗洪水桥新发展区的展馆里面展出。这个时间我们又分享下这位习作师傅他怎样从舞狮到习作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和他的启悟。毛卓奇师傅他的习作之路呢起始于他14岁的，当时呢他参与舞狮的活动，狮头上面的纸都是破裂的，舞狮的师傅就叫他买纸料来到做修补，由于不懂修补啊，他就跟随着师兄到九龙找习作师傅求救了。起初的时候有几间纸扎的铺头都不理他的，最后他来到深水埗黄竹街宝华习作，遇上了愿意收留他的关师傅。 冒卓奇师傅的学艺方式呢并非正式拜师的，而是坐在一边观察，然后他自己回去自行练习。当经验慢慢累积了之后呢，他这种看、记、试的方式呢就令到他在六七年之间掌握了营运纸扎谱和制作的精髓了。他亦都认识了不少纸扎的业界前辈。关于他恩师关多师傅啦，就是于三十年代末呢来到香港的，由大陆移落来的。当时关多师傅只是年仅14岁而已。关师傅投靠在中环各邻街著名的纸扎铺金玉楼任职纸扎师傅的父亲。他并在那个铺头学习纸扎的技艺，最终亦都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纸扎扎作师傅。香港金玉楼当时的声名很显赫的，半山区名门望族都是在拜祭时选用他们的纸扎用品，例如狮子、龙、功夫的用品和兵器等等，远到重阳运往当地。到了香港1960年代，在金玉楼工作的欧阳伟乾先生就在红磡宝奇利街开设了宝华扎作，他邀请了关师傅的加盟，后来搬往深水埗继续传承这一门工艺。关师傅就在90年代末呢退休了，亦都是十几年前就去世了。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更多精彩的内容，多谢各位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香港纸扎的变迁。
之前呢，武师傅呢就拜艺 在关师傅那里学艺拜师。武师傅就回忆啊，在五六十年代，凡是经营纸扎铺的人呢都一定要懂得扎作，这个是主要的服务之一。但时至今日咧，纸扎铺咧多数都以售卖金银衣纸为主啊。真正懂得扎作嘅师傅咧越嚟越少。武师傅嘅工作模式咧都以家庭作业为主，佢与太太咧一齐喺店铺里边咧制作小型嘅作品或者系大型作品嘅部件啊。如果遇上大型嘅扎作咧，例如大事王啊。或者是订单量够大的时候呢，并联同家族成员呢和徒弟呢就去到工厂协作。这种家庭式的传承方法呢亦都保留了技艺啦，亦都维系人情。在1997年武师傅仲正式开铺啦，最初在大埔宝湖道街市，后来因为空间的限制啊，就搬到去工厂大厦同埋元朗嘅货仓，以工场方式继续扎咗。喺2021年，佢喺而家铺嘅地址咧开设铺头，兼售香烛同埋纸扎制品。太太咧亦都帮忙制咗。武师傅观察到咧，元朗、屯门同埋上水咧，对传统嘅习俗咧保留嘅系最为完整啊！呢种风气咧更散播到系香港其他的地方。在最近的十多年，不少的围村或者是客家村呢亦都积极开办了好像开灯等的仪式。有些原本十年才一次的活动呢亦都改为两三年一次，使得这些文化呢得以广泛的流传。他认为扎作不只是工艺，更是社区文化的延续。每逢中秋节，武师傅的店铺呢就会售卖各式的灯笼啦，有传统造型的譬如羊肚啦、金鱼啊、兔仔等，吸引市民的去购买。过去元朗大桥街市呢那个干货区呢是好热闹的，人头涌涌，好有节日气氛。但是现在呢今年的情况呢就不如往年啦。武师傅坦言啦，人流呢明显减少了，原因是香港的人呢都不想消费， 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不想消费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多6%，加上港车不想的政策简化了，令到市民更容易前往内地消费。另外近日呢，那个雨天啊，或亦都同埋台风嘅影响呢，亦都影响销情啊。不过佢仍然寄望随着中秋佳节嘅临近，能够扭转呢个颓势。
其实纸扎嘅传统工艺呢，真係喺当今嘅世代面临住种种嘅挑战嘅。做纸扎师傅真係要坚持呢一门手艺不简单嘅。所以呢，而家嘅盛传落嚟嘅纸扎师傅呢，佢哋都好用心去做佢哋每一个作品，亦都已经结合咗好多新兴嘅艺术喺传统嘅纸扎里面㗎啦。喺呢个变化万千嘅城市里面，纸扎师傅仲係可以以一双嘅巧手默默咁守护住香港嘅传统文化，令到传统嘅扎作继续喺社区中绽放，而其实都係好难能可贵㗎。
中秋节呢，除咗係灯笼啦、舞火龙，最传统嘅嘢呢就係食月饼啦。我哋嗰个呢都食过月饼。传统嘅月饼呢就有双黄莲蓉月饼啦，或者我哋鍾意食嘅双黄白莲蓉，或者怀旧嘅陈皮红豆月饼，仲有近年呢好受欢迎嘅奶黄月饼、榴莲月饼、开心果月饼。
其实除了刚才讲的这么多种口味之外，在今年2025年，不同的饼铺、酒店和不同的商铺、餐厅都有推出很多新派和新兴月饼，都带给大家有不同的味蕾的惊喜。在今年的中秋节，就算连中医诊所，我工作的中医诊所，它都出了月饼。这个月饼就跟普通在市面上买到的月饼有一个不同之处，它呢就有养生的功效啦，也都有中医五色的理论在里面。我们知道五种颜色呢是入五个内脏，是可以帮助补益五个的内脏。那这个月饼的特色呢就是在这里啦。它推出了呢一个叫做五黑月饼、五白月饼、五果月饼和五红月饼。五黑月饼里面呢全部的成分呢都是取自黑色的，那些食材很漂亮啦。譬如说就有桑葚啦、黑米啦、黑豆、黑芝麻、黑杞子和阿胶。桑葚呢有补益肝肾的作用，也都可以养血。除了补肾之外呢，它还可以对于肾虚和下肢有水肿有特别好的功效的。黑米又可以健脾补肾，黑豆呢又可以补肾，还可以利水强筋骨，帮助骨质的强壮的。黑芝麻又可以补肝肾，润我们的头发、乌发、润燥。黑杞子又可以补肾得来养肝和明目。而最后一只黑色的呢就是阿胶了。阿胶有滋阴润燥的作用，也都可以补益这个的血分的。第二种的五白月饼呢，也都是取了五种的白色的有非常高食疗功效的食材的。那这五种白色又是什么呢？它很特别的。第一种呢有淮山。淮山我们知道可以入肺脾肾，它可以入到去肺脏、脾脏和肾脏，达到补益和保养气氛的作用，可以益气的。第二个白色呢就是莲子了。莲子在月饼里面一定离不开啦，很多的传统月饼都有莲子。莲子大家知道它可以入心，它可以养心安神，保益我们的心脏，令到我们的心强壮一点。还有一种白色呢就是百合了。百合就可以达到润肺和清心的功效。还有一种呢就是茯苓，茯苓呢就可以达到宁心安神的作用了。跟着呢就有白色的雪耳。雪耳大家知道雪耳好滋润了，煲了雪耳糖水，尤其是木瓜雪耳、桃胶雪耳的糖水呢都是好润泽。所以雪耳可以润肺、滋养和伸张。最后一只白色的呢是灵芝粉了。灵芝粉可以补气和安神。所以整个白色的五白月饼呢就可以主要是入肺脏，也都达到很主要的补益作用了。下一个五红的月饼呢也都是很特别的。它是主要揀选了很多红色的馅的食材。第一个红色的食疗的食材就是红豆了。红豆呢是可以入心的，它可以健脾养心啦。第二个红色呢就是山楂了。山楂就可以消食和化滞。第三种呢就是红色呢，可能大家都估到了，就是红枣了。红枣呢 可以入到去益气养血，嚟到达到安神。第四种红色咧，大家煲汤都常用嘅就系杞子啦。杞子可以益肝肾、精明目。第五种红色咧，仲有紫米，就系可以益气补血。仲有多种嘅，加埋落去咧，就系用生活嘅陈皮帮助我哋咧理气健脾。因为佢生活嘅陈皮咧，佢都有少少棕色嘅，都系偏于近红。而最后一个五果嘅月饼咧，就主要系入五种唔同嘅果子类，咁佢呢度咧就唔系黄色啦，或者唔系青色啦。咁佢嘅取材咧系唔同嘅生果，咁咧唔同嘅生果咧好多都系甘味嘅，甘味嘅咧系入脾胃，从而嚟达到咧补脾胃嘅作用。咁佢嘅主要成分有苹果，苹果可以健脾同生津啦，仲有黄土，黄土咧就可以补益我哋嘅脾脏益气啦，仲有梨啊，梨咧亦都可以达到清热同埋润燥嘅。另外咧，佢都用咗桂圆肉嚟到做呢个月饼。桂圆肉我哋知道功效多落落啦，佢又可以益气，又可以养血，又可以安神。仲有一种咧就系红枣啦，红枣头先都讲过可以益气嚟到养血。咁喺五果月饼里边咧，加多咗一只成分就系肉桂粉。肉桂粉咧系中和佢哋嘅口味，亦都甜甜地，可以达到温中散寒。五种颜色嘅月饼比较特色，有传统工艺喺里面，而有达到养生。
最重要咧，真系佢几好味道嘅。
中秋节寓意人可以喺个佳节里面咧，同亲友、挚友、家人一齐共享天伦之乐，达到啦圆满同埋开心。岁月正好，真爱不变。今日时间就到啦，喺度分享到呢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拜拜。